亲爱的朋友，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吗？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良善的人吗？也许你的学生会说你是一个好老师，或者你的孩子会说你是一个好父亲、好妈妈，也可能你作为老板，你的员工会说你是一个好老板。你可能心里也觉得我是一个好人呀，因为身边的人都说我好，所以我是个好人。就算别人没有说我好，那我至少比那些杀人犯、比那些小偷好呀。我没有杀过人，我也没有偷过东西，我也孝敬父母，我也乐于助人，所以我是个好人。在人的眼中，或者在你自己的眼中，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好人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你真是一个好人吗？你真的是良善的吗？真正的好和良善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。在马可福音10章17到22节里面，耶稣是在与一个青年财主在谈论有关良善的问题。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就青年财主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，然后耶稣就反问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其实那个青年财主他的心里面肯定认为自己是良善的，因为我们从后面经文就可以发现，他认为自己从小就遵行了10诫的后6诫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让他变卖所有的来跟从自己。结果那青年财主悠悠愁愁地走了，其实他心中的偶像就是他的钱财。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，你是良善的吗？我会讲3点，第一点是人的骄傲，第二点是耶稣的爱，第3点人的回应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人的骄傲。17节里面他就写到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此时耶稣出来行路是去哪呢？我们从后面的10章32节里面写到，就可以看到耶稣是在最后去耶路撒冷受死的路上。此时发生了什么呢？写到有一个人跑来，他跪在耶稣的面前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从马太福音19章20节知道，这是一个少年人。从马可福音他后面10章22节里面还看出他是一个财主，他的产业很多。然后从路加福音18章18节里面知道，他是一个当官的，可能是管犹太人会堂的一个官。所以现在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财主，又受人尊敬的管犹太人会堂的这个官长，他跑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问耶稣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从他提问的这个态度和方式呢，显示出他对耶稣还是很尊敬的。他称耶稣是良善的老师，而且他呢跪在地上。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他把自己当官的架子和尊严也放下了，这显示出他的诚恳。他急着跑到耶稣的面前，非常的想和耶稣对话。他现在终于找到了和这位伟大的老师对话的机会，所以他跪下来非常诚恳地问耶稣，他不想让这次机会溜走。然而从这位青年财主的话语中呢，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些问题，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他是以一种法利赛人士的方式来问耶稣，我当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呢？青年财主他是想靠行为称义，想靠自己做什么来得到永生，他没有意识到耶稣是来拯救那些无法靠自己行为称义的罪人。我们不可能靠遵行律法称义，我们只有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才能称义。约翰加尔文说，尽管这个青年财主他外表很诚恳向耶稣提问，但他对自己行为的盲目自信阻止了他虚心的听耶稣的话。他第二个问题是，他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，他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教律法的老师，但他没有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是神。耶稣他不仅是教律法的老师，而且耶稣他也是制定律法的主。第三个问题是，青年财主他不知道良善的真正含义，良善只能适用于上帝，因为除了上帝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了，只有耶稣是好人，只有耶稣是良善的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上帝。所以耶稣他回答青年财主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。耶稣以反问句回答了青年财主的问题，耶稣想把青年财主的他的注意力呢，把从他自己身上转移到上帝的身上。青年财主觉得自己还不错，可以做些什么得到永生，但耶稣呢想让他意识到没有人是良善的，只有上帝是良善的。因为全人类的始祖亚当他没有听上帝的话，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犯罪堕落了，所以全人类都失去了良善。罗马书三章十节也写道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，因为全人类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然后耶稣把青年财主的目光放到了十诫的后六诫上。耶稣说，诫命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此时呢，耶稣呢又提到了律法，是为了让青年财主明白他自己无法遵行律法，从而为自己内心的罪悔改，信靠耶稣的良善。我们从这里也看到耶稣他传福音的方式，他怎样给青年财主传福音呢？耶稣他先讲到了律法，想让青年财主在律法的面前呢能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律法可以让人知罪，让他看到自己无法遵行律法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需要信靠耶稣基督才有永生。这也提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不能只讲上帝慈爱，不能只讲信耶稣你就有永生，我们还要讲律法，要讲人的罪。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不想提到啊，你是个罪人，怕得罪人，我们是要讲律法，律法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需要耶稣的怜悯。上帝对人进入永生的要求从没有改变，就是要完全遵行律法。亚当要完全遵行律法的话，要完全听神的话的话，他就有永生。我们现在呢信靠耶稣能有永生，是因为耶稣他替我们完全遵行了律法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有永生。耶稣他替我们守全了律法，所以我们才有永生。所以我们不能只 传廉价的福音，忽略了人的罪。耶稣他替我们守全了律法，所以我们才有永生。耶稣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被钉十字架，所以我们要讲律法和人的罪。耶稣讲律法呢，就是要让青年财主认识到自己无力遵行律法，承认自己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，让他能悔改。然而那青年财主却回答什么呢？他说，夫子，我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他觉得他从小就遵行了这些诫命，那他真的完全遵行了吗？我们知道答案，他不可能完全遵行。其实他不明白律法真正的含义，他对律法肤浅的认识导致了他觉得自己遵行了。所以我们人对律法肤浅的认识会导致人觉得他遵行了上帝的律法。青年财主对律法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表面，他没有真正的明白律法的他的经义。圣经里说，你只要心里恨人，其实就在杀人。你看到一个富人动了淫念，你也犯了奸淫罪。律法禁止人犯一种罪的同时呢，他也命令人去完成与这罪行相反的责任。比如你不可杀人，不是说你不要伤害别人就可以了。耶稣还要让我们爱仇敌，还要保护去安慰别人。不可奸淫不只是让我们身体属灵上不要犯奸淫，而且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身体都要圣洁。不可偷盗呢，不是说你只要不偷别人的东西，我们还要努力保护并且增加别人的财富和产业。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做到。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神，并且要爱人如己。律法的要求是没有人能做到的，所以青年财主他显然没有深入的明白律法的含义。我们看到青年财主对律法的无知和骄傲，他想靠自己的行为进入天国，他想靠遵行律法得到永生。但加拉太书三章十节里面写道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。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没有能力去遵行律法了。罗马书三章二十节里面写道，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叫我们知罪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我们从这里也能看到青年财主他最主要的问题是他的骄傲，他认为他从小就遵行了律法，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良善的好人，他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进入天国。但这是不可能的，我们都不是良善的好人，我们要需要为自己的骄傲悔改，丢掉我们的自义，承认我们的软弱和罪恶，相信耶稣基督并且跟随耶稣。你觉得自己是良善的吗？你觉得自己是好人吗？你觉得自己还不错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说明你内心还比较骄傲，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全然败坏。我们的理智、情感、意志、良心和身体都败坏了。理智上呢，我们心地昏昧，我们不寻求真神，我们反而去跪拜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的人自己造的偶像。情感上呢，我们会爱那些应该恨的，恨那些应该爱的，所以我们整个情感也是颠倒过来了。 意志上呢，我们也无法选择行善，我们的良心也败坏了。就像保罗，他信主前杀基督徒，他觉得他自己是在为主大发热心，其实他是在亵渎神，但他内心还很平安。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，保罗他当时是扫罗，他也喜悦他那个斯提凡被害，因为我们的良心坏了，我们的良心也败坏了，人的身体呢也败坏了。罗马书三章十三到十六节写道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呢有鬼蛇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呢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呢变形残害暴虐的事。所以从头到脚，喉咙、舌头、嘴巴还有脚都败坏了，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做了不义的器皿，人把身体献给了罪。人的身体就是用来犯罪，无论是喉咙、舌头、脚、手，都是在行恶，脚所走过的路都是在行残害暴虐杀人流血的事，脚跑的路是魔鬼的路，喉咙呢是敞开的坟墓，所以我们的身体都败坏了，所以我们的本性是全然败坏，从里到外，从上到下，从头到脚都败坏了。我们的理智、情感、意志、良心、身体都败坏了，我们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，我们所行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，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悔改。人很容易骄傲，觉得自己还不错，我们常常会像法利赛人一样，我每天进食几次，然后我也十一奉献，但是呢我们要像那个税吏一样捶着胸祷告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我们每天要像婴孩一样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要祈求上帝的怜悯和恩典。我们看到这个青年财主如此的骄傲，那耶稣他有没有抛弃他或者不喜欢他呢？我们遇到一些很骄傲的人的话，我们就不愿意去靠近他，可能想远离他，不跟他啊多讲话。但是耶稣他没有，二十一节里面写到，耶稣他看着那个青年财主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，耶稣的爱。耶稣他对青年财主的回应并不冷漠，而是对他是一种真正的关心。耶稣关心他的灵魂，耶稣他特别希望，他特别喜欢看到这位青年的财主来到他的跟前，问他通往天堂永生的路。耶稣这里写到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耶稣的眼睛中肯定充满着同情和怜悯，耶稣希望他能为自己的骄傲悔改，就像主耶稣基督他转过身来看彼得一样，耶稣他爱彼得，他希望彼得能为自己三次不认主而悔改。同样，耶稣他也希望青年财主能悔改，所以耶稣他对青年财主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实际上那青年财主他很骄傲，他不知道自己的问题，他不爱上帝，他不知道自己心中的偶像是什么，因此耶稣他指出青年财主心中的偶像，是为了爱他，让他能丢弃偶像，从而悔改跟随主耶稣。耶稣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 就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。青年财主必须要把拦阻他进入天国的这个偶像除掉，这个偶像就是他地上的产业。当然，即使他变卖所有的产业分给穷人，还是不够的，还是不能有永生。耶稣说，你还要来跟随我，要跟随耶稣。耶稣不仅仅让他要变卖所有的，而且还要让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耶稣如此爱这个青年财主，揭露他心中的偶像，希望他能丢弃偶像来跟随主。耶稣他满有怜悯，满有恩典，他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人的代表亚当他犯罪后，全人类就没有一个人能遵行律法，没有一个人能有永生。相反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们不光肉体会死，如果我们不信主的话，将来审判的时候，我们还会永远与神隔绝的死亡，这就是永死。我们会永永远远的在地狱里面受永远的刑罚。但耶稣他爱他的百姓，他替我们完全遵行律法，他顺服到死的地步，他完全按着天父的旨意而行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替我们赚得了永生。所以耶稣的爱是牺牲的爱，是舍己的爱。你拥有这份爱吗？你品尝到耶稣那甜蜜的爱了吗？亲爱的朋友，离开偶像，转向耶稣吧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。最后我们来看人的回应。二十二节里面写道，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我们看到青年财主是如何回应耶稣的爱呢？他对耶稣的话感到难过，所以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他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产业分给穷人。耶稣说，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这里耶稣给了青年财主还有一个应许，就是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你在天上就有财宝。青年财主显然不相信耶稣的应许。耶稣说，你把产业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但是那个青年财主不愿意积财宝在天上，他不相信，这说明他还是金钱的奴隶，他不愿意放下一切跟随主，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产业，不愿意舍弃自己的舒适安逸。因为跟随耶稣意味着要受苦，被受逼迫。耶稣他说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狐狸有洞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跟随耶稣的这条路呢，是一条小路，要进窄门，但这是引到永生的路。青年财主他选择了离开，他没有跟随耶稣，他的离开显明他离律法的要求相差甚远，他没有做到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神，因为他爱自己的产业胜过爱耶稣。他也没有爱人如己，他也不愿意去怜悯穷人，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把自己的产业分给他们。所以我们看到他根本就没有遵行律法。 即使他是一种诚恳的态度跪在耶稣的面前，但他最后却没有听耶稣的话。很遗憾，他没有成为耶稣的跟随者，而是选择了地上暂时的产业，结果他不能承受永生，最终也会失去他地上所有的产业。那青年财主没有放弃自己的偶像，他也没有正确回应耶稣的爱，他离弃了耶稣，拒绝了天国，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，结局就是永死。如果律法没有把青年财主引到耶稣的面前的话，那律法就定了他骄傲的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这非常令人悲哀，这是青年财主对耶稣爱的回应。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回应耶稣的爱呢？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我们，耶稣的爱激励我们要放下一切跟随主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我们的一切，耶稣他是我们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。就像摩西，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为他想要得天上的赏赐，所以摩西他愿意为着耶稣，他放弃埃及一切的荣华富贵。保罗他为了传福音，他为耶稣做见证，他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。我们应该为了主也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他。我们不是说靠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来得到永生，而是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，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联合，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的至宝，所以我们愿意变卖所有来跟随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对耶稣的爱有没有正确的回应呢？我们对耶稣的爱正确的回应，就是应该要放下一切来跟随主，抛弃一切的偶像。如果主要你放下周日的工作来敬拜他，你愿意吗？主要让你放下自己的舒适安逸去传福音，你愿意吗？主要你放下自己的面子和骄傲去主动和伤害你的人和好，你愿意吗？在教会里面，我相信也会有很多像青年财主的人，他们想利用耶稣来满足自己。我们知道青年财主他又年轻又很有钱很成功，他又想有永生，听到耶稣他在讲永生之道，他就去问耶稣，我怎样才能得到永生呢？但是当他听到耶稣要让他变卖自己的产业的时候，他就不干了，他就离开了耶稣。当侵犯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愿意跟随耶稣了。有人愿意来教会听到聚会，也愿意去传福音，也愿意去服侍，但是如果他让他十一奉献，他可能就不愿意了。所以你是来教会是利用耶稣来满足自己呢，还是愿意放下一切跟随主呢？在座的朋友，你是如何回应耶稣的爱呢？你是否愿意放弃自己的骄傲来到耶稣的面前呢？你愿意为了耶稣放弃所有吗？你是否觉得自己还是良善的吗？我们都不是良善的，只有耶稣是良善的，只有耶稣才能救我们。让我们为自己的骄傲悔改，放下一切跟随主。阿们。